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0月4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誓言美军不会在南中海退却；美国法官裁决对中国的中兴公司监督期再延长2年。在中美关系全面倒退之际，许多多家媒体报道或转载中共高层密令在美的高干子女年内回国，同时禁止他们出国赴美留学，这种政策是否有可能？美国之音将请专家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美国逮捕一名涉嫌向白宫和五角大楼发送毒信的男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副总统彭斯预计星期四，也就是今天10月4日上午，在一场活动中誓言美军不会被中国军队在南中海的行为所吓倒，并将一如既往的依照国际法在任何地方飞越航行和行动。彭斯副总统预计上午11点到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表讲演。根据副总统办公室提供的讲演大纲，彭斯会提到美军迪凯特导弹驱逐舰9月30日在南中海的遭遇。这艘导弹驱逐舰当时在实施一项航行自由行动，期间驶入了中国人工填造扩建的南巡礁和赤瓜礁12海里海域，但遭到中国一艘驱逐舰以不安全、不专业的行动抵近航行。最近时距离迪凯特号大约只有40米，迫使美舰改变航向以避免发生碰撞。彭斯预计会在讲演中说，尽管中方军队鲁莽的骚扰，美军不会因此退却，会继续根据国际法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展开航行自由行动。中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军舰依法依规对美军迪凯特号军舰进行了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声明说，美方一再派遣军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海岛礁临近海域，严重威胁中国的主权和安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主权。美国一位联邦法官星期三作出裁决，中国的中兴公司违反了2017年3月实施的缓期处罚的规定，因此把法院对中兴的监督期延长到了2022年，原先的监督期到2020年结束。中国第二大通讯设备制造商中兴公司承认绕过美国的制裁法律，将美国产品和技术非法出售给伊朗。美国随后对中兴公司进行了缓期处罚，但美国商务部后来确定，中兴公司没有执行缓期处罚的规定，没有处罚非法向伊朗出售产品的35名员工，因而对中兴公司进行了10亿美元的罚款和10年监督期的处罚。中兴公司还要在委托账户存入4亿美元。中兴公司2017年承认违反美国制裁法律时，已经支付了将近9亿美元的罚款。美国德克萨斯州法官金基德延长了对中兴的监督期，基于商务部处罚中兴同样的理由。中兴公司星期四向香港股票交易所通报了美国法院的裁决。根据美国法院的裁决，美国法院指定的监督人员在中兴公司将享有与美国商务部指定监督人员同样的权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副总统彭斯将在星期四针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发表演说。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对我们做这番介绍。
我们知道呢，美国副总统彭斯预计将在10月4号星期四的上午11点多，在华盛顿的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来发表演说。那当中呢，将会公开这次白宫的新的中国政策。那么呢，在此前呢，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资深官员已经就要发表的这个新的政策呢，举行了背景简报会。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是表示说，现在中国正在以前所未见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力量来试图制造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环境。那此外呢，中国也正在干预美国的政治体系，并且呢，在当初投票给特朗普总统的一些州当中来伤害美国的农场主。那么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也指出说，中国同时也压制了美国的大学的学术自由。此外呢，我们根据美国这个媒体 Political 之前的报道也说，特朗普总统在会见支持者的时候曾经说过，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那么此外呢，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包括这个总统的资深顾问米勒等这些在移民问题上是采取鹰派作风的白宫官员，也曾经在白宫当中要来推动停止发学生签证给中国的学生。不过呢，最终这个政策并没有实施。此外，我们也知道美国国会也针对像孔子学院这样子的机构举办过听证会。那么在背景简报会当中呢，资深官员也说到了中国的许多的行为都压抑了言论自由，尤其呢也对美国的中文媒体形成了寒蝉效应。资深官员也谈到说，有几家在美国的这个中国官方媒体多年来都假装自己是新闻媒体，不过呢现在已经要求这些中国官媒要必须登记为外国政府的代理人。此外呢也提到说，中国政府还用签证要来这个威胁美国的学者还有记者。我们知道呢，有很多的美国的记者因为他们所写的报道到中国政府呢不高兴，而导致了他们的签证或者是被拒绝核发签证，或者是他们的签证呢不再被更新。此外，资深官员也提到说呢，这个连美国的好莱坞也要对中国磕头。他当时的确是用磕头两个字，那因为他说到了好莱坞呢，说他们在拍摄要行销到全世界的电影的时候，也不得不来考虑中国的审查制度。那我们此外也知道呢，在9月23号，中国的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在爱荷华州的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叫做《德梅英记事报》当中买下4个版面，来批评特朗普总统呢对中国的一些贸易争端的行为，并且说这是愚蠢的行为，给美国的大豆农夫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不过此外，我们也其实也知道呢，一般来讲，外国政府也是会试图在美国的报章杂志上刊登一些广告或者是社论，试图来影响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外交政策的改变，例如像以色列或者台湾等外国政府也经常有这样的举动。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之前也曾经公开的说过，他认为中国正在公开的干预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在简报会上，资深官员则是表示，中国干预选举的办法包括针对某一些地区还有某一些州来施加关税，而这些具体的细节还有实施的细节呢，将会在星期四副总统彭斯的演说当中将会有具体的政策发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星期六将出访东亚4国，他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并访问北京。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那么蓬佩奥国务卿呢，是将于10月6号到8号访问日本、朝鲜、韩国和中国这4个东亚国家。美国国务院说，在整个访问期间，蓬佩奥国务卿将重申美国政府继续关注朝鲜的最终和可充分核查的无核化，以及美国对于在该地区的盟国和伙伴关系的长期承诺。蓬佩奥是计划星期天与金正恩举行会谈，为美朝第二次峰会做安排。那么在朝鲜愿意与外界接触、美朝关系改善以来呢，有一些国家提出说可以放松对朝鲜的制裁。中国和俄罗斯上个月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重新评估对朝制裁，韩国呢也是为了促进南北韩的合作，主张放松一些制裁。不过蓬佩奥星期三在记者会上重申，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不会改变。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economic sanctions continue to remain in place. 经济制裁会继续维持不变，这是核心主张。基于我们实现去核化的能力，这个策略没有改变。如果你听过联合国安理会的讨论，你就会发现安理会完全一致认为有必要维持制裁。俄罗斯和中国有过一些看法，认为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放松制裁，但是他们支持维持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以及决议提出的制裁措施，这是全球共识。我确信世界上没有很多议题你能够找到这样一致的看法，因此我本周的工作就是朝着达成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要求朝鲜所做的事方面再迈进一步。
那么蓬佩奥国务卿这一次去平壤呢，是他今年的第五次访问朝鲜。蓬佩奥这一次的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呢，是会去到北京，他将与中方的官员讨论双边、地区和全球的问题。他在日朝韩三国呢都会与三国最高的领导人会晤，但是他在中国是否会与习近平会晤呢？美国和中国方面都没有说明，也没有说明具体说明蓬佩奥国务卿他到北京呢会具体涉及到哪些议题。我们知道蓬佩奥上一次访华是在6月14日，他和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会晤了习近平、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外长王毅，那双方是讨论了朝核、贸易和南中国海军事化等议题。那我们知道目前美中关系不断紧张升级，双方都对对方的商品加征关税，那双方的这个各个方面的对话也似乎是停滞了。比如说美国防长马蒂斯取消了访问中国的计划，美中原定于10月举行的安全对话被推迟了。那有分析认为蓬佩奥此次访问北京起码是开启了对话，或许可以为改善两国关系提供一个契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中美关系全面倒退之际，许多家媒体报道或转载中共高层命令在美国的中共高干子女年内返回中国，同时禁止他们出国赴美留学。这种政策有没有可能在中国推开？有专家对此进行了分析，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香港经济日报10月2日援引日本媒体商业周刊网站的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来美国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的言论之后，中国政府随即开始了有关行动，发出了内部文件。多维网援引消息人士透露，中国高层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短时间内难以解决，中央要求高级官员的孩子年内回国，同时暂时禁止他们去美国留学。消息人士还分析了其中的两个原因。第一，中共害怕这些中共高干子女被美国以调查间谍嫌疑为由被美方可为人质。二是，美国每年从留学生学费当中得到相当的经济好处，中美贸易战升级之际，不能够让美方继续得到这种经济好处。不过上述报道也说，中共密令高干子女回国的消息还有待证实。海外明镜网主持人何频日前也提出，中共秘密文件要求高干子女尽快返国，以免成为美国的人质，这样的消息可信吗？具体的说，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女儿习明泽正在哈佛大学就读博士，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习明泽会中断学业回国吗？北京独立社会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出台这样的规定不太可能，因为整个中国的趋势还是要进一步的开放，包括要加强人员的交流、科技的交流、学术文化上的交流。虽然美国有可能收紧对中国的留学生的政策，但是中国方面不会主动的去收紧口袋。
不过目前流传的消息有针对性的背景，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似乎有意收紧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中共高干子女因此很可能成为美方限制和甄别的首要目标。 海外中文的《人民报》2000年十月在《中国高干子女在美大揭秘》一文当中说，曾有人开玩笑地说，一旦中美交恶，中共最大的人质就在美国，因为美国是全世界中共高干子女最集中的国家，而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是最亲美的中共领导人。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杨尚昆、刘少奇、万里、江泽民和钱其琛等人的子女都曾留学美国，有的更已经用脚投票选择在美安居乐业。纽约是中共高干子女的大本营，旧金山和西雅图次之。对此，胡青都表示，不排除中共可能就某些重点高干子女采取特殊政策，提出特别的要求。他说，
对外开放的政策，鼓励留学的政策，包括到美国留学的政策，不会改变的。但是某些高官的子女，他们可能涉及到种种的原因，国家的一些敏感的问题，涉及到裸官的问题等等，可能会要求部分高官的子女回国，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人民报还说，中共太子党上世纪80年代捷足先登赶上出国潮后，大多学成回国，不过他们中不少人后来却千方百计将子女再送往美国。另外，这家报纸的文章说，在美的高干子女其实对政治大多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股票、房地产、国际贸易或者女人、男人，成为中共的新贵族，而且他们用脚投了票，公开选择在西方制度下生活。也就是说，这些与当前中国国内习近平的中国梦离心离德的高干子女，是否能够听党的指挥年底前返回中国，似乎是个大问号。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移民当局正在审查千起已经获准的庇护案件，其中多数为中国申请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方斌给我们做的介绍。
这个消息呢，是由美国全国公共电台独家报道的。那么这个报道说，超过13500名已经在数年前获得美国政府授予庇护的移民，其中大多数呢为中国人，可能会遭到遣返。2012年，纽约的联邦检察官突袭了曼哈顿唐人街和皇后区法拉盛的数十家律师事务所，逮捕了约30名移民律师、助理和口译员。这个行动呢，叫做“故事编造者行动”。联邦当局说呢，在这一行动当中，被定罪的人员帮助了超过3500个人获得了庇护，其中多数为中国人。当局指他们的手段呢，主要包括了编造情节类似的迫害故事，指导当事人在法庭上背诵虚构的故事细节，制作支持假庇护申请的文件等。而主要的情节呢，都是违反独生子女政策、参加法轮功或是参加民运。这3500个当事人呢，又衍生了10000多获益的家庭成员，因此总数呢为13500多人。根据移民局的最新数据，数年来中国人在美国获庇护的比率最高。2016年，在20455起获准庇护案中，中国申请人占了22%。公共电台呢采访了一位匿名为劳伦斯的涉案华人，他说，2012年突袭针对的律师楼之一的唐人街刘凤玲律师事务所，他形容刘凤玲的办公室像一个申请庇护的工厂。劳伦斯说，在2年的时间里，他大约编造了500到600个假故事。那么这个劳伦斯是谁呢？他说，在2012年 FBI 突袭前夕，他接到了 FBI 的一个电话，电话里问他说，是愿意在突袭后跟其他人一起入狱呢，还是愿意跟 FBI 合作？他选择了后者。他带着暗藏的摄像机回到庇护工厂，做了16次的秘密拍摄，他还帮助说服了3个人做当局的合作证人。劳伦斯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这个联邦的这个免于起诉，他获得了3项重罪，但是呢，最后在法官定罪的时候呢，给他判了6年的缓刑。那么劳伦斯后来呢，就回到了 离开了纽约，回到了这个美国的东南部。后来呢，他在2014年的时候接到了联邦移民官的电话，问他呢，这个要他帮助20个案子呢，来指认其中的这个虚假的内容。到了2017年的时候，他又接到了另外一个电话，要他帮助200个案子。没过3个月，他第三次接到电话，这次要求他帮助的数目超过了2000起案子。这个时候，劳伦斯拒绝了合作，然后他就消失了。那么，公共电台的报道说，他们是通过 Skype 联系到劳伦斯的，并且说，移民局的官员证实了劳伦斯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真实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马上要开始访问印度，但是普京的印度之行将不会轻松。印度担心俄罗斯与中国以及俄罗斯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不断走近，俄罗斯则不满印度与美国加强合作。为避免印度投入美国的怀抱，俄罗斯是否将在俄中关系和俄巴关系上让步牺牲取悦印度，这引人注目。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希望继续利用印度来抗衡中国。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4日开始访问印度，在西方制裁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俄罗斯非常重视普京这次为期2天的印度行，并将这次访问看成是俄罗斯打破西方孤立的重要举动。大批俄罗斯政府部长、高官以及能源、电信、交通等领域的巨头这次也随同普京一同访印。俄罗斯媒体说，无论从普京所率代表团的规模和级别，还是将同印度签署的一批重要文件来看，普京这次访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最近几年来俄罗斯领导人外访中前所未有。但俄罗斯的许多外交分析人士说，普京的这次印度行不会轻松，俄印领导人的会谈也不容易。最近几年来，俄罗斯与印度的两个主要对手国家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不断走近。俄罗斯最近邀请中国参加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俄罗斯还向巴基斯坦出售更多的武器装备，甚至同巴基斯坦军队举行联合演习。更让印度担忧的是，俄罗斯还与同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机构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接触互动，因此普京这次要向莫迪总理解释，打消印度方面的顾虑。印度独立之后，苏联和俄罗斯长期与印度保持密切关系，印度军队的多数武器装备都来自苏联和俄罗斯，稳定和密切的俄印关系甚至被一些俄罗斯外交家们看成是俄罗斯和苏联外交的重要资产，但俄印关系却开始面临印美走近的挑战。印度现在越来越多地购买美国武器装备，让俄罗斯感到警觉和不安。俄罗斯媒体说，特朗普总统最近在联合国大会上特别称赞了美印关系，为了避免印度完全倒向美国，普京的这次印度行非常及时。但为了把印度重新拉回俄罗斯的怀抱，普京必须要拿出对莫迪有吸引力的条件。普京是否将在俄中关系和俄巴关系上做出某些让步和牺牲，引人关注。俄罗斯外交观察人士说，普京的谈判对手莫迪目前正积极推动多元化外交。莫迪长袖善舞，擅长在各大国之间周旋。莫迪4月份前往武汉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后，他马上在5月份又赶到黑海海滨索契同普京长谈。9月份在德里举行了印美两国国防部长和外长的2+2战略对话后，印度又在10月接待普京来访。今年年底时，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也将访问印度。此外，由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连格号巡洋舰率领的多艘军舰几天前已经起航前往印度参加 海军联合军演。与此同时，俄罗斯继续利用印度来平衡中国影响。由于已经无法指望西方投资，俄罗斯更害怕对中国形成依赖。俄罗斯非常希望印度能够更多投资俄罗斯，特别是能源领域。能源分析人士说，与对待中国不同，俄罗斯对印度较少戒心，俄罗斯更允许印度投资进入一些风险小、利润高和回报快、基础设施早已经成熟的油气项目。比如印度已经获得了西伯利亚万科尔油田近一半的股权，这块油田所开采的相当一部分石油都供应中国市场。能源分析师塔努尔科夫说，俄罗斯对待中国和对待印度存在很大的区别。塔努尔科夫说，我想任何国家都会这样做，不仅仅是俄罗斯，那就是不想完全陷入对一个国家的依赖，更何况给人的感觉是中国比印度强大更有影响。俄罗斯现在本来已经在各个方面非常依赖中国，在这一形势下让印度人进来是非常好的策略。塔努尔科夫说，打印度牌还能够让俄罗斯在与中国交手时增加筹码，比如中国将不得不更多报价或是拿出更多的资本才能够获得俄罗斯的能源项目。但一名刚从印度访问回来的俄罗斯媒体人说，俄印关系的前景其实也不容乐观。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对今天经济快速发展的印度社会来说越来越丧失吸引力。他说，印度媒体有关俄罗斯的报道不多，过去曾经有大批的印度留学生去苏联留学，但目前来俄罗斯的印度留学生数量很少。同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商界一样，印度商人们同样抱怨俄罗斯投资气候不好和腐败。军售是普京这次同莫迪讨论的一项议题。俄罗斯媒体报道，双方这次将签署总金额达22亿美元，俄罗斯向印度出售4艘11356型护卫舰的协议，其中的2艘在俄罗斯，而另外2艘在印度建造，这将能进一步提高印度海军的战力。俄罗斯多年前依靠印度的资金开发出了这种型号的护卫舰，除了过去已经向印度提供了多艘这种型号的护卫舰外，升级改造后的11356型护卫舰也陆续装备俄罗斯海军，并投入叙利亚战场在地中海巡逻。俄罗斯这次还将同印度签署总金额达55亿美元向印度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协议，印度因此也成为中国和土耳其之后这种防空导弹的3个外国买家。除了军售和商业利益外，俄罗斯更希望能够利用 S-400 防空导弹交易破坏土耳其与美国以及印度与美国的关系。此外，双方这次还将在核电站建设等领域签署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星期二台湾通过了12个邦交国以联署和个别方式致函联合国秘书长，针对北京的歧视性限制，从而从更加务实的角度提出台湾参与联合国的要求。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联合国总部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上午，贝里斯、圣克里斯多夫及尼维斯、所罗门群岛、图瓦鲁、海地、吉里巴斯、梵蒂冈和史瓦蒂尼驻联合国的官员递交了由12个台湾友邦联署的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信。贝里斯驻联合国大使说，这封信包含了4点内容。
One, that the country of Taiwan should be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UN agency meetings. Two, that...
第一是台湾应该被允许参与联合国机构的会议。第二，台湾人民作为个人，如专家、医生、工程师，如他们被邀请，应该被允许参与联合国的会议。第三，代表台湾媒体的记者应该被允许采访联合国的会议。第四，游客不应该被要求出示旅行许可才能进入联合国或其机构。
And fourthly, that tourists should not be required to show a travel permit in order to access UN premises as a mere tourist.
这些要求针对着北京在台湾参与如世界卫生大会等联合国机构的活动，个人参与联合国会议，记者采访联合国和游客参观联合国时所做出的种种歧视性限制。
We think that we were well received. There was some empathy.
我们获得了同情、赞扬以及对我们立场的理解。
Our position in the high-level meeting.
所罗门群岛驻联合国大使表示，会晤中他们谈到了台湾的参与对联合国十分重要。
Because of the role that Taiwan can play in the UN.
因为台湾在联合国可以发挥的作用，特别是技术和资金援助。我们都知道联合国有的时候有资金问题，所以我们说如果台湾可以参与情况
会不同。
图瓦鲁驻联合国大使说，这是一次成功的会晤，分享了有关台湾的重要信息。
I think this morning's meeting was a very successful meeting. We were well received.
分享了台湾在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上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此外还注意到台湾不能参与联合国机构，会使数百万人民无法达成可持续目标。
虽然海地总统在联大发言中对台湾保持沉默，但海地驻联合国的官员表示，海地对能参与联署致秘书长的信感到高兴。
Taiwan makes always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台湾对履行联合国的目标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气候变化以及发展科技。因此我们支持台湾。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climate change, and transfer of technology. So that's why we support Taiwan. We are pleased to be there.
另外，尼加拉瓜、巴拉圭和洪都拉斯分别致函秘书长，表达对台湾参与联合国的支持。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10月3日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一项被认为是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直接抗衡的国际发展投资法案。为这项法案得到总统签字并成为法律铺平的道路，参议院以93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了这项全名为2018年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简称建设法的法案。该法案将海外投资私人投资公司与美国国际发展署的两个部门合并，设立一个规模更大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并为之提供600亿美元的资金，以帮助全球贫困地区兴建基础设施和发展经济。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星期前通过了同样版本的法案。发起这项法案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约霍明确表示，该法案是美国政府抗衡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直接回应。白宫已经表示，特朗普总统会签署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使之成为法律。在参议院星期三通过这项法案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立即发表声明称，他欢迎这项法案的通过，说建设法将强化美国政府用于发展的金融能力，为政府引导的投资项目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项，并将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彭斯副总统星期四上午就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表讲演时，预计会提到中国正在利用债务外交来推进他在全球的影响力。根据副总统办公室提供的讲演大纲，彭斯将在讲演中提到中国提供的那些贷款不透明，由此产生的主要利益将回流北京。中国政府则称，中国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方针推进一带一路。美国执法官逮捕了一名与邮寄给特朗普总统和五角大楼的可疑信件有关的犹他州男子。犹他州洛根市居民威廉·艾伦星期三被逮捕，他被指控邮寄出有蓖麻籽的信件，剧毒的蓖麻毒素可以从蓖麻籽中提炼出来。一封有蓖麻籽的信件写给特朗普总统， 负责保卫总统的特勤局星期二说，这封信没有送到白宫，也没有进入过白宫。另外的两封信寄送到五角大楼，其中一封信写给国防部长马蒂斯，另一封信写给海军作战部部长理查森。这两封信送到五角大楼附近的国防部信件收发中心。国防部官员说，保护局检查信件时发现了问题，这些信件从未进入五角大楼。蓖麻毒素是蓖麻豆天然含有的成分，如以呼吸、摄入和注射方式进入人体，人会在48小时内死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说，没有蓖麻毒素的解药。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由于美中贸易纠纷以及美国指控中国试图干涉美国选举，在这种阴影之下，一年一度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出现变化。尽管美国政府从未正式宣布这项高层对话举行的日期，但是外交消息人士说，华盛顿以及北京原则上商定这次对话在本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美国官员说，在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无法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会面之后，五角大楼取消了马蒂斯访问中国的计划。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外交部说，两国将继续就举行第二轮外交安全对话保持沟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在国防部长马蒂斯取消了10月中旬访问北京的计划之后呢，在国务院方面，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所主导的外交轨对话是否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呢？美国国务院对此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不久前在例行记者会当中宣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五将启程前往亚洲四个国家访问，包括了日本、朝鲜、韩国以及中国。那么蓬佩奥国务卿呢，在朝鲜将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来见面。那么星期一呢，蓬佩奥国务卿抵达北京，将和中国的官员来讨论区域以及全球问题。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诺特表示，蓬佩奥将和中方官员讨论朝鲜去核化的问题。至于美中外交安全对话是否继续举行，诺特表示，美国并没有宣布，也没有取消这项对话。我们知道，最近美中之间由于种种的问题，关系出现紧张，并且呢有升级的迹象。在中国官方媒体在美国刊登广告来抨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进行所谓的贸易战之后呢，美国驻华大使也予以反击，并且批评中国此举是霸凌的行为。除了贸易的纠纷，美国政府也指控中国企图来介入美国的国内的选举。那么在美国国家安全策略出炉之后，美国国务院主管国际安全的助理国务卿福特最近在一场演说当中表示，美国呢应该采取策略，并且联合美国的盟友来有效的因应并且抵制中国在因特网安全以及科技转移上所带来的威胁。福特还表示呢，五个在美国学习电子计算机科学的学生当中，有四个是国际学生，因此他强调，美国对于这些外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签证的申请应该严加把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其延伸效应、外溢效应扩展到危险的军事领域。根据美国方面公布的消息，美国海军驱逐舰日前进入南中国海，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12海里水域，受到中国军舰的贴身拦截，双方距离仅为41米。随后，中国军舰进行一系列愈来愈具有侵略性的动作，警告美舰离开，美舰最终为了避免碰撞而改变航向。在此之前不久，美国战略轰炸机 B-52 飞越南中海上空。美国方面表示，未来将继续采取各种行动维护南中海的航行自由， 而中国军方发言人则说，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进行非法挑衅。贸易战的激化，美中关系中的潜在的矛盾，南中海首当其冲，那里会不会出现军事冲突和对抗的可能？那美国海军驱逐舰迪凯特号9月30日驶入南中海的南群礁和赤瓜礁12海里内海域时，受到中国一艘 052B 驱逐舰阻拦。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中国军舰摆出鲁莽的姿态，逼迫美舰让步。41米的距离对于两舰对峙军舰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中国军舰是不是要真的玩命撞击美舰？对这个问题，在香港的军事评论员马鼎盛说：
首先说这41米，两艘驱逐舰都是几千吨的庞然大物，长100多米，在这么近的距离，两个高速的驱逐舰，我说的高速不是说它是全速啊，它的全速应该可以开到31节，就是每小时这个6-70公里那样的那个高速，它现在巡航速度一般是18节，那个也是时速30多公里，30多公里什么概念呢？就是百米冠军，男子百米冠军，这个速度，这么大的速度，这么大的质量，它在海上，而且不是一个在路上运动的东西，那么它的那惯性很大。它拐个弯很难，不是说你一想拐就拐，想避就避，那没那么灵活，所以危险是有的。但是是不是玩命呢？也不一定，因为我们看这个电视画面是美舰向前方走，中舰，绕过它的那个前方，拐弯，逼它跟着拐，也就是说不让它再接近这个中方的岛礁。是这么一个动作，那么美方在这个之前，双方已经是有了一些这个追逐的动作了，所以双方其实心里都明白，真正撞呢是不会，但是意外呢就好难讲，因为这个又有风又有浪，而且这个距离确实是很近，在航行。在这个一般的这个航行当中，这样是一个危险动作，所以我的这个结论呢是，未必是双方要玩命，这也是冷战时期美苏经常玩的一些动作，但是是有可能碰撞。
那么过去前苏联曾经跟美国玩过这种我舰奉命撞击你舰的危险游戏，现在中国军舰这样做有没有必要？目的何在？是要在南中国海给美国画红线或底线吗？对这个问题，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说：
我认为哦，其实中美之间在这个海空的相遇哦，过去几年它是是有制定一些规范准则，我们知道它有这个通过所谓海空相遇准则，还有海上不预期相遇一些规范，因此其实中美两国都知道，像这种不管是空中或海上这种近距离这个遭遇，双方都必须要把风险管控在可控的范围，以避免像是2001年用南海撞击这种事件对于这两国中美两国关系所造成的严重影响。也因此，按照我们过去以来一连串观察，这个美国这个船舰这个自由航行权，它这个诉求，其实中方的船舰都是保持相当的距离哦，都是进行一些跟踪，一些这个掌握它的行踪，但不会进行这种感觉好像是海上肉搏之类的这个海上近距离遭遇。那也因此，我们就针对这起事件，我们认为这或许是根据当时现场一个或许我们目前还不了解一个突发的状况，那让中方的船舰采取这种行动哦，那未来是否成为中方面对美国海军类似的行动的时候一个更常采用的一个手段， 我认为可能还要再继续观察下去哦。如果未来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应应，那就代表中方可能打破了以往那中美两国在这个海空相遇一些准则规范，双方所共行的一些原则，采取一些更激进更激烈的做法来阻止美舰实施所谓自由航行。若是如此的话，那就是代表中方在这一方面的展现更强硬的态度。那我这个可以像主持人所谈到的，似乎要画一个更明确的红线，让美方知难而退哦。毕竟在南海岛礁这个附近，如果发生海上的这种碰撞，我认为这个吃不消的可能是美方。哎，姑且不论这两艘船舰可能吨位接近，那美方可能再大一点，但是有任何闪失，其实对美方是不利的。毕竟这个与美国这个相近的一些友邦，哎，或者船舰可能近，可能距离更远，相对的，中方可能占有这个海域和地利之便，那周边的一些力量或者一些这个岛礁上面的这些这个兵力可以就近驰援，因此就强龙不压地头蛇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是考虑到如此，所以美方这个美舰就立即进行转向了，以免节外生枝。毕竟在这个海域里面，那目前很明确这个主人是中方这一边，那美国这些船舰虽然船坚炮利，但毕竟属于过客。那但总体我们回顾这起事件，我认为比较值得关切就是未来是否这种行动会成为中方更惯用的一个手段。若是如此，就代表中方在这一方面他的动作或者他所制定这个红线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啊，中国的有些军民和网民看到中国军舰的这种动作大呼过瘾，称赞中国终于硬了一回。对于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这种做法以及网民的叫好，应当怎么看？在香港的军事评论家马鼎盛说，
刚才那位先生的话就说明他认为是不够硬啊，说领土你都不拿回来，现在人家过十二海里你就这个动作啊，这个好像是作秀啊，这是一种观点。我是这么看，如果中国把这个南沙岛礁当作它的领土，它是有领海的，那么领海受到侵犯会怎么样呢？我们就拿钓鱼岛为例，日本认为钓鱼岛是它的，多年以来台湾也好，中国大陆也好，香港也好，一些保钓人士在保钓的过程当中呢，你只要接近钓鱼岛200海里经济专属区，你就会受到这个日本这个不是军方，但是差不多是海警吧，他那海巡船之类的，啊，他那个干扰，啊，就是告诉你已经越界了，你要回去。那么如果你接近24海里的这个领海比邻区，那他就有行动了，有实际的行动了，拦截，啊，进入12海里那是逮捕的事情，就是抓你了。哎，扣船抓人，这都是日本对他的所谓领海这个海域那管辖法，这也是各国比较成惯例的。那中国还差得远呢，你进入200海里也没事儿，进入24海里也没事儿，进入12海里才有动作。但是这动作呢，你说是有可能撞船，这是一个硬的，但是如果真是硬的话，在12海里的那个边缘就应该是开炮了啊，他船上没枪啊，他只能开炮，哪怕是打空包弹，哪怕是打信号弹，那是要开火，在你这个航线前方500米开火，那意思就是你再过来不客气了，那就要命中你了，这才算硬。他现在呢是玩撞击，这是有点是一种这个游戏性质的。
那么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称，中国军队驱逐舰的动作不安全和不专业，美国军舰为避免相撞被迫离开，这是让步或示弱吗？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说，
其实美舰哦，再次通过这个中国岛礁十二里范围内，其实就已经达到它所诉求的自由航行权这个主张。那事实上，它已经达到目的。我认为美舰此举当然就是避免节外生枝哦。那尤其是这个，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如果再发生碰撞，后续的影响可能不是他所期望看到的。尤其2001年那次南海撞击事件，我认为其实给中美两国其实都带来很深刻的教训哦。就那起事件让两国的关系受到大幅的这个倒退，那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慢慢弥补。更何况目前中美两国在关系上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时候，包括贸易战，包括军事和安全议题，双方这个交锋或者对峙的局面可能比以往更激烈。哎，因此此时此刻如果发生这种碰撞，可能对双方来讲，后续的这个场景怎么收拾，那就真的不好说。也因此，这个美舰采取这样的做法，我认为是比较务实而妥当。至于说是不是服软，是不是让步，我认为倒不是以这种角度来看。毕竟就美国方面来看，他的这个这次船再度通过，而且成功的完成任务，这已经完成他预先想达到一个作为。哎，也因此我认为类似这种自由航行，然后包括大陆方面进行船舰的监控或者这个阻绝，那基本上还是中美两大国博弈，那过去以来不变的基调，也就是斗而不破，就在不破的范围内，我做我的，你做你的，我有我的诉求，你有你的诉求，你有你的主张，那形成一种默契。就这次来看，这个默契本身还是牢不可破的。
那么关于南中海领土主权的法律问题，中国声称美国军舰驶入中国12海里的领海，但美国表示国际法从不承认人工冲填的岛礁是领土。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在香港的军事评论家马鼎盛说，
这个问题很清楚，国际法现成的摆在这儿呢，你这个岛屿它是拥有12海里这个领海，24海里的领海比邻区，200海里的这个经济专属区，啊，但是人工填那不算数。你比如说那个日本那个冲鸟礁，几平方米，他拿这铁丝网拿钢筋水泥给他弄一弄，然后就宣布他是，啊，那当然是他诬赖了。但是反过来，中国在南沙吹沙填海，吹沙填海，你不能说它是违法，但是吹沙填海以后，他要求有这个12海里的这个领海范围，这个就得看这个国际上如何说了。正像刚才那位这个网民所说的啊，这个国际法庭已经判了。但是大家要搞清楚一个事情，法律是人定的，人定法律的时候是靠背后的强大的实力，特别是军力做基础的。在很久以前没有领海概念，后来有领海概念是三海里。为什么？当时大炮打三海里，那这领海就三海里，后来炮能打12海里，那就12海里，那后来这什么飞机导弹它那个能达到更远，那么就有了什么飞航情报区，有了这个经济专属区等等。就是法是不断变的，但是不变的有一条，这个呢，我作为军事评论员，在这里就要有一个立场了。因为呢，中国是二战胜利国，胜利的时候，他得到的胜利红利就是收服南海诸岛，东沙、西沙、南沙、中沙，四个岛群是联合国批准中华民国去收的，当时还没有菲律宾呢。菲律宾还是美国殖民地的，也没有越南呢，越南是这个法国殖民地呢，根本没资格说话。所以这个是历史，为什么中国 强调说咱们不要这个推翻二战的这个成果，就在于此。所以法和法之间谁的法比较大，是海洋法十二海里，或者是岛礁没有十二海里这个法大呢，还是中华民国的继承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南海四个群岛有这个无可争辩的主权？那只有就拉美国来平衡。如果美国有一天软了，或者不管了，或者是做了交易了，那么这个南海呢就完全变了。
嗯，
最后我总结一条，法也会变的，国际法也会变的，这个是历史规律。
那么美国和国际社会许多国家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肆填海造岛，并将它们打造成军事设施，所以中国在那里的行为是改变现状的侵略行为。对美方和国际社会的这种说法应当怎么看？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说，
其实我谈这个问题之前，我先呼应马先生刚才所讲到的哦。其实对于这个整个南海这个主权，我认为两岸过去以来长期这个主张是一样的。
嗯，
因为它是有一个历史渊源存在，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战胜国，当时在收复南沙诸岛的时候，其实这些国军是搭乘美国所供应的军舰到几个岛去探勘，而且立碑的哦，其中包括太平岛、中叶岛等等。那其实这些都有相关的历史文件，而且那之前在马英九政府时期还针对南海这些相关的主权做过几次特别的展览，展示了相关的史料、相关的图片、相关的文件等等。因此就这个整个历史来讲，这个中华民国或者两岸应该这样讲好，两岸对于南海主权的这个拥有，其实这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历史渊源。哎，这个部分那是这个无可否认的哦。至于说目前的现况，那这个所谓的人工这个岛，哎，那上面设施越来越完整，未来是不是更多的驻军，那形成了一个这快速的军事化而改变现状，那我必须说，大陆此举也并非这个区域首创之举，只是更早进行军事化的可能是越南，
嗯，
可能是菲律宾。哎，我们都知道越南在所占有的三十几个岛礁，那比这个解放军进驻之前更早就部署所谓重炮啊、特种兵，也有机场。其实越南的这些作为其实都超过之前那台湾在太平岛相关的一些防务工作的这个强化的作为哦。所以你说改变现状或者军事化，我认为这个你如果要谈到这个部分还是要讲道理的。可能越南、可能菲律宾可能做的都更早，
嗯，
只不过这两个国家后来因为国力不及这个大陆，那整体资源不及，所以让这个中国呢形成一个后发之势，借由庞大的这资源，特别是基建能力，那快速造几个岛礁，这进行吹沙填海，成为目前的现况。就实际的状况来讲，就两岸的理解，其实这样的指控，破绽之处那还是不少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和格鲁吉亚国防部长星期三在布鲁塞尔会谈，目的在于继续加强两国之间长期以来的防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布鲁塞尔，向欧洲盟国重申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坚定不移的承诺。北约正在准备进行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马蒂斯与格鲁吉亚国防部长会谈后赞扬格鲁吉亚对国防进行了积极的改革，并为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提供支持。格鲁吉亚向阿富汗派遣了870名军人，是北约成员国按照国家人口比例计算出兵最多的国家。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发表一份声明说，两国国防部长同意为美国提供安全援助的方式继续共同遏制俄罗斯的扩张行为。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